特朗普的新任司法部长刚上任，多项审查已启动，大量纳税人资金流向纽约时报等媒体，纽约时报股价下跌 12%。 特朗普要出手，南非总统求助马斯克父亲，中共前外交官诈领日本救济金被捕，中国网民话冇面，台湾地下钱庄实为中共间谍窝点，三空军遭起诉。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美国参议院2月4日确认帕姆邦迪为新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是特朗普总统的忠实政治盟友，有铁娘子之称，这项提名获得确认，对特朗普及其政策阵营具有重要意义。有评论认为，特朗普到现在为止签署的80多项行政命令和重要行动中，有超过1/3涉及中共。这位铁娘子的任命将令中共对美国做出的种种入侵行为迅速得到制裁，和其他被任命的官员一样迅速高效。新任司法部长邦迪刚刚上任，已经指示司法部暂停对220个庇护城市的所有联邦资助。邦迪还指示司法部查明和支持非法移民的非政府组织 NGO 签订的所有资助协议。有评论赞叹，难怪帕姆邦迪出任司法部长遇到重重阻拦，在他宣誓入职几个钟头之内，已经就发布一系列司法令，全面审查对特朗普的司法超限战，成立武器化小组审查全美所有行使民事刑事执法权的部门和机构的活动，恢复寻求死刑判决和执行，暂停对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增加资源针对毒枭集团和跨国犯罪集团，誓言彻底消灭，结束司法部的 DEI 努力。司法部长邦迪还采取了下列具体措施，建立一个司法部武器化检查组，审查杰克史密斯的 J6 案和机密文件案，曼哈顿检察官布拉格的封口费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对特朗普集团的案件，通知司法部所有员工，如果以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不是特朗普总统的议程从事，将被处分或者解雇，废除对传播激进传统主义天主教徒进行调查的备忘录，废除前部长加兰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显示司法部监视捍卫未成年利益的家长，成立一个工作组起诉哈马斯并调查美国的反犹太主义。司法部长邦迪还发言公开爱泼斯坦客户的名单，有评论惊呼难以置信的勤奋，美国政府办事效率突然从12/3通过窜升至1日等于20年，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特朗普总统盛赞马斯克安排聪明的年轻人为 Doge 工作，10多日就帮助节约数百亿美元。这几日这些年轻人已经遭到公开威胁，波士顿大学员工 Jared May 发帖呼吁消灭6名 Doge 年轻员工。马斯克转发司法部检察官爱德华 R 马丁的信件，警告不要跟 Doge 搞事。有分析认为，对于这些威胁，现在的司法部可以出手，联邦政府可以出手，这名大学员工将很快被炒。检察官爱德华 R 马丁向马斯克发出一封信，表示任何威胁 Doge 员工或者干扰其工作的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我们将对任何阻碍你们工作或者威胁你们人民的人采取一切法律行动，无论是怎样我们都会保护 Doge 和其他工人。马丁还提醒马斯克要保持警惕。就在2月5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 Doge 刚刚查出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支付石正丽$85,000的经费，还有其实验室的2个技术员和2个研究助理，每年被支付$24,000。石正丽是武汉实验室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现年59岁嘅邦迪拥有数十年嘅检察官资历，参与起诉咗多宗重大犯罪案件。2019年，佢代表特朗普参与2020年弹劾案嘅辩护。邦迪喺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后，发表讲话嘅时候对特朗普话：，特朗普总统，我唔会令你失望嘅，我会令呢个国家骄傲。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行政命令超过30%同中共有关。在特朗普到現在為止簽署的80多項行政命令和重要行動中，有超過1/3涉及中共。中共是特朗普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前幾個禮拜的核心議題之一。司法部長邦迪的任命無疑會對之前中共間諜氣球和神秘無人機對美國的入侵等事件給予毫不猶豫的打擊。中共將不可能再好像從前那樣在美國作亂。特朗普則稱讚邦迪，我和邦迪相識好耐，能夠任命他是我的榮幸。我預測他將成為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出色、最具影響力的司法部長之一，令美國再次偉大。5號，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證實，有數百萬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流向了美國的紐約時報、Political、美聯社等媒體，這筆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將來納稅人的錢將不再實際上補貼這些媒體的費用。萊維特表示，我可以確認用於補貼 Political 訂閱費的800多萬美元，美國納稅人的錢將不再發放。Doge 團隊目前正在努力取消這些付費。他強調說，馬斯克領導的 Doge 機構和政府正在細緻地尋找聯邦機構的浪費行為，特朗普和團隊成員正在全面做出決定，檢查這些支出是否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在這個之前，馬斯克本人亦在 X 平台發布貼文連接，反映出《紐約時報》等媒體在過去5年內接受美國政府資助，金額高達數千萬。特朗普陣營譴責這些媒體對特朗普本人和共和黨發布了大量負面甚至顛倒黑白的報導。對此，有網民在貼文下面評論說，這是政府資助的宣傳。 X 平台博主拿法爾引用政府部門公開的支出數據表示，至少1950萬美元的政府合同流向媒體，主要來自國務院和美國全球媒體處。以美聯社為例，這家媒體幾年內從聯邦政府那裡獲得了超過619,000美元的資金，其中87%直接來自國務院，因此當他們扭曲事實的時候，請記住他們是得到報酬的。紐約時報在5號當日股價下跌12%，財報顯示企業的媒體費用在上季度上漲了46%，投資者認為這個舉動嚴重影響企業的盈利前景，同時接受資助的醜聞亦影響了企業的股價，引發拋售潮。目前馬斯克領導的部門仍然在整頓美國政府內部的開銷流動，我們將繼續為你跟蹤最新的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隨即針對美國國內國際事務祭出一系列重拳，近日更指控南非政府沒收土地，而且對特定族群實施不公平的待遇，因此要中斷每年對南非超過4億美元的援助。對此，南非總統拉馬佛沙在社交媒體 X 上發文澄清，並找了特朗普陣營的馬斯克的爸爸協助安排和馬斯克通話，試圖就這個議題進行溝通。路透社報導，出生於南非的億萬富豪馬斯克過去曾經公開指控南非政府實施反白人的種族歧視政策，而且可能對特朗普的決策構成影響，因此南非總統拉馬佛沙在3號晚上在馬斯克78歲的爸爸額萊爾的牽線下和馬斯克進行了幾分鐘的通話，試圖避免兩國因此產生隔閡。在通話之後，拉馬佛沙的發言人以及馬斯克本人都並未對這次通話發表評論，但南非總統府仍然透過社交媒體 X 證實確有此事。特朗普在2號透過其自行創辦的社交媒體真相社群發文， 痛批南非没收人民的土地，并且以极恶劣的方式对待特定种族，因此扬言终止美国每年对南非提供超过4亿美元的援助。报道指出，上个月拉马佛沙签署施行了一项法案，目的是解决南非自30年前终结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匀的情况。这个法案授权南非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征用土地，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提供赔偿。在这个之前，南非曾经设定将 30% 农地转让给黑人的目标，但不断遭到反弹，以致到了2018年农地转让达成率仅仅只有 8%。 根据统计，白人地主持有南非境内3/4的农地，黑人只是占有 4%， 但南非黑人人口占了 80%， 白人只有 8%， 土地资产分配明显严重失衡。对此，拉马佛沙在3号进行回应，强调南非当局并未强征任何土地，并且期待能够与特朗普就这件事进行沟通，寄望特朗普能够理解南非实现土地公平的政策构想。近日，一名中共前外交官员因为在日本冒领政府救济金遭到逮捕，这个举动令很多中国网民感到冇面。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涉案的前中共驻日本大使毕业于武汉大学，曾经在驻日本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任期结束后他回到中国，没几耐之后又回到日本做生意，在日本东京银座和六本木经营8间店面。然而在大流行期间，这名外交官利用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员工的休假补助政策，从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期间伪造员工工作记录，指示员工虚报情况13次，共诈领至少375万日元的救济金，或者还有更多金额未统计在内。因此，这名前中共外交官因涉嫌欺诈罪5号遭到东京警视厅公安部逮捕，消息传入网络，令很多中国民众愤慨。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的外交官本身素质上来讲是非常差的，中共前外交官通过利用当地的一些法律漏洞来赚钱，这件事被日本查出，讲明日本的法律非常严格。现在看到的这名外交官375万日元合18万人民币的救济金，就这么少钱也都想去占，不单只是给中共自己外交这部分落面，也是给中国人整体的素质落面。中共从上至下的官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可以钻社会上的司法空子，或者说他是一个腐败集团，可以好好地利用整体的关系网来掩盖他的罪行，所以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已经习惯了，先延伸到海外，不知道在海外这种事情就会被捉住。这件事反映了中共整体上道德素质上的问题，官员的道德素质是很低的，尤其是作为外交官来讲，过去都是挑选能力比较强的，而且素质比较过硬的，现在整体上来看，中共的外交官即使是在中共内部来比较也是很垃圾的。另一方面，邢天恒亦指出，这样的外交官背后亦可能有中共财力的支持，在东京开设餐厅，不排除会帮助中共利用一些人际关系和语言等方面的能力，在国外进一步搞间谍活动，开设一些店铺亦是表面身份上的一种掩护，那些场所人来人往，对他收集情报，对他搞外联亦是有帮助的。总之，这些人他现在做的这些恶事，这些丑事，其实按道理来讲不至于就为了占那些便宜然后硬是要这样做的话就没必要，但是他就是做了。他表示，有一些中国的官员本来他在国内是有钱的，房产也很多，但是他到了海外一样是去拿救济金，甚至有这样政府的福利，就是一定要占便宜。 呢個喺共產國家係特別明顯嘅一個現象，其實係中共意識形態長期治理國家嘅一個結果。成個中共系統內部嘅好多人長期食公款，所以就係佢喺度犯罪嘅時候，佢亦意識唔到有幾嚴重。呢個事佢可能仲當成係佢嘅一種本事。呢件事令嗰啲守法嘅日本人或者喺國外有信仰嘅國家裏面，都覺得呢件事不可思議，就是話你呢個素質太低，佢其實就是賊，但是佢就是意識唔到你一個有頭有面嘅人，你點能夠做得好似特別冇文化、素質非常差嘅人咁樣去做嘅事呢？就是你如果係企喺一個稍微有道德嘅一個角度嚟睇，都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企喺佔便宜慣咗嘅中國人嘅呢個眼裏面。他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他不是在這裡佔便宜，就是在那裡佔便宜。你看看整個現在中國的官場都是這樣的，只要是中共上面有一個什麼政策，他們能夠從裡面撈取一些好處，那就是挖門道去將這些東西撈到自己的手裡面去，層層拿，層層要。所以說這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公務員又好，機構裡面的人出來，他到了海外，他亦會利用海外的這些國家的政策，他以為這些在政府出來的東西，他轉到空子他就想佔，所以我想呢，這個是對他們來說，肯定是要蝕底的，這個亦是一個例子。五號消息，台灣一處地下錢莊遭到中共國安部門滲透，涉嫌诱使需要钱财的现役军官透露国家机密而换取钱财和债务减免，包括现役空军在内的四名涉案人员遭到高雄检察分处起诉，涉案人黄姓男子正在逃跑。根据检方发布的文件，从事地下钱庄的黄姓男子从2019年开始接受中共派遣从事间谍行为，绰号勇哥的男子黄志勇是他的上级。黄姓男子在台湾以开设地下钱庄为由获取军事机密，作案方式包括利用网络资讯广告接触急需要钱财的现役台湾军人。黄姓男子声称加入组织就能够免除债务，甚至还有奖金，以这个诱使军人收集国军机密获取奖励。自2023年底开始，检方指挥侦办搜索41处，将多名涉案士官羁押，黄姓男子的胞妹以及现役陈姓上尉、胡姓士官等三名空军涉案被起诉，三名现役军人都是拥有 F-16V 战机的空军第七联队基地成员。之前黄姓男子以免除债务、给予工作奖金为诱因，因为要求他们泄露交付汉江演习等机密资讯，再通过任职金融机构的妹妹转会不法报酬。目前涉案人员被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刑法外患罪、贪污治罪条例、陆海空军刑法等罪名起诉。台湾国安局声明警告说，中共利用黑道、地下钱庄、掩护公司、公庙团体及民间社团等五大渠道，意图全面渗透台湾的军事单位、政府机关及亲中组织。这四年来，政府起诉共谍案已经增加5倍，其中以军人占比最高，现役和退役军人都成为中共针对的对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